很高兴我们今天又开始这个讨论这个保罗神学中心的第三课。那这个课是关于《提坦农家前后书》的哈。那这个课一开始的时候，哎，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完 video， 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对那个刚开始那个例子产生印象深不深？我是蛮深的。一看完以后就想起这个大学刚毕业的人就要失业了，说不要干了。爸爸问他你要毕业打算干什么，他说好，就此退休。那今天的人，我相信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战争、疾病，然后人没有爱心等等，都使得这些包括我们这些在座的基督徒都盼望耶稣基督赶快的回来。那当然知道，我们都知道基督要回来，他自己在结束的启示录结束的时候，我要很快的回来，所以这个盼望是很真实的，是应该的。可是在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的话，当我们这样的盼望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就忽略我们今天为主而活的这个心智，因为每一天还要靠一天来度过。所以这门课的话呢，我觉得保罗仍然透过圣灵仍然透过保罗来说话，借着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说我们今天在这两集之间的时候如何成为他的见证。保罗和帖撒罗尼迦人，那这个也是保罗神学中心的第三课。这个课的整个讲授的方式呢，跟前面是一样的，它有整个的历史背景，然后接下来看这个书信的内容和结构，最后呢来讨论末世观。所以这是整个这个课程跟前面的保罗的和就是保罗和加拉太人是一样的设计。那这个课程你们看完了以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在看学习这门课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我似乎看到那个凯德博士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来介绍保罗保罗在使徒行传的一些背景性的一些的资料，包括他是好像似乎在这里边那个授课的这位凯德博士没有直接来讲两卷书到底讲什么，而是把这两卷书的背后似乎有些东西还讲了一下。我想这是不是他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用意
这个是一个蛮好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其实注意到在包括那个加拉太书也是这样开始的，是吧？也是透过使徒行传讲到他怎么建立教会，建立加拉太教会。那同样的这个历史背景的这种介绍，实际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方法。当他来思想这个书信的时候，他不是把它处理为是一个真空的来的，而是说保罗写这个书信的背景，写给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一个历史场景下来向他们教导的时候，这个是很重要的。也透过这个的使徒行传的实际是铺垫了整个保罗在这个提坦农尼迦前后书的教导的对象，他们的场景，甚至包括他们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借着这样的一个铺垫呢，以至于到后来我们看书信的时候呢，可以看到说，哦，他提到这个人，他提到这个事件，然后比如说提摩太和希拉回来了，他们前面去，然后到他们从哪个地方，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来到马其顿，来到这个提坦农尼迦这个大城，然后之后他们又去了哪里。所以这个背景的话呢，是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场景。那从另一个角度，除了方法的角度来说呢，其实神学上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就是说基督教的话，或者说我们基督的信仰，说是一个历史性的。当我们把这个历史性抽掉了，那实际上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我们可以，佛教可以不需要这个，它可以说一个人顿悟或者一个看出来。但是对基督教来说呢，他每个历史事件呢，都是上帝的一个见证，同时上帝透过这历史事件来说话。所以这个，比如说耶稣基督的诞生，摩西真有其人，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一个见证和一个实际的历史事件。所以是我们在考察的时候，不是在真空里，会是来做这个神学的。
OK，
刚才你谈到了，一个当时的历史背景对整个的保罗在写这个提撒罗尼迦书信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那么是否能介绍一下提萨罗尼加这个城市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它的经济状况，它的地理情况
啊？很好哈，这个提萨罗尼加这个城市呢，实际是一个在当时蛮新兴的一个城市，它作为马其顿这个省的一个新建的城市，也是个港口城市。不能说它像上海，有点像就是说最后我们最很著名的那个一些运河会经过那里，然后连接跟罗马的运输还有那个交通。在当时那个城市出现以后，很快就超过其他的城市，比如说像中国北京，慢慢就是从文化和经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就很快的比较发达。那当时人口有20多万人，然后这个城市的这个情况的话呢，成为希腊北部的一个最重要的城市或最大的一个城市。
嗯，
这是它当时的情况。那如果从宗教的角度来说，他们大概是就是说受希腊文化影响，多神论这么一个，犹太人不是很多。
保罗当时受圣灵的引导，让他去到马其顿去传福音。
嗯，
那么这样的引导对于我们今天传福音有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
是一个从我来分两部分来看啊，我觉得第一部分来看，这样当圣灵引导保罗到马其顿，而没有让他按他原来的计划整治在小西亚，然后维持说第二次宣道的时候，然后让那些教会兼顾去看望那些弟兄姐妹，然后他说 OK， 不光兼顾了这些弟兄姐妹，还往北部去。结果就在他往那去的时候呢，圣灵就透过异象的显现引导他到海那边去希腊，这是他原来没有在他计划中的。那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背景的话呢，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后来这个保罗建立了哥林多，然后又到了雅典，很著名的在使徒行传的第17章在向这两派的这个是那个哲学家来讲述上帝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和整个上帝的创造主，你们思想的这个神其实也是你们不知道，我能告诉你们。所以这个背景的话，整个是来影响到了影响罗马帝国的文化的中心，对吧？我们那次上谈到，对对，作为一个罗马帝国，它的最重要的文化是从希腊去的，国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神的这个意象，给这个保罗这个意象，改变了整个的基督教，不仅仅是像罗马帝国的其他的版，就是当时在小西亚比较外围的，它直接开始进入它的那个思想领域了。我是这样感觉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方面，我在想我们。基督徒在尤其是20世纪的基督徒，你刚刚问就是对今天有什么帮助，有什么启发？那我觉得我们是蛮会计划的啊，在这个时代的人都会计划，在公司里要怎么运作，教会里怎么运作，我们要去哪里宣道，都是半年前，甚至一年以前都要准备好，包括我们有多少经费，然后派什么样的人的去那边需要什么，我们都会这样准备。但是在这里头，我感到就是说。神的那个引导，我们慢慢也许就变得不敏感。神特别给我什么样的负担，是不是透过新闻，甚至透过其他东西让我们知道，或者更是神直接，圣灵会透过神的话，让我们看到说，哦，保罗既然原来没有看到这个图像，但是透过圣灵看到这个希腊的重要，那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过程中，神是不是把福音要带到，另一个高，就是说。传给不同的种族，或者传给不同的社会人层次的人，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要对圣灵的引导特别敏感。我不知道那个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如果从今天的中国人的教会来看，我觉得可能比较有一些特别的意义，因为从当时的情形来看，保罗对小亚细亚的熟悉的程度可能远远超过对另外一个大陆的所以程度
是他的大数
在文化在生活的习惯甚至在语言各方面，我相信对于保罗来说是一个挑战。那今天我们的华人教会呢，也出于我们的传统，也出于我们这个民族的那个特性，我们有时候很难来开展异文化或者像其他种族其他大陆的那种传教的运动。
是，
那我觉得中国人的教会也许从这里边可以学习一个功课，我们也许说祈求神在我们今天全球化的这种传福音的这个运动当中呢， 华人教会可以应该有一份这样的一份的贡献在这个里面。
好，他是说的很重要哈。我想我们都在不同的国家待过，那在我们的传福音的过程中，的确像他刚刚说的，我们只会说，即使到了拉丁美洲，或者到了希腊啊，我们也找希腊的中国餐馆或者中国的学人，我们不会说我们预备我们自己或者下一代人，说就是要像这个国家的人，这个特定的民族。对，这点上我们真应该向西方的宣教士来看，当华人神这样兴起我们来跟随他，神用我们的时候呢，的确是有很深远的，是要超过我们自己的这个圈子，我们的种族，我们的文化限制。
对，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前几年在北美的华人有一个叫一般的华人，不是指教会，他们有一个融入主流文化的愿望，但是我想这样的愿望只是停留在自己的想法上面，没有解决问题。我们需要学习当地的这些人，他们的文化的传统，他们生活上的传统，这样才能真正的说进到他们所谓的主流社会里边。我想传福音也一样，我们的教会需要准备，我们要学习当地的语言，学习他们的历史文化的这种的背景和习俗，这样的好准备福音进到那里面。我想对华人社会来说，也华人的教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呀。那不过回到他刚刚的问题，他提到就是圣灵，我们怎么来看，就是说圣灵怎么来引导我们对这样改变我们的计划。所以刚刚我们提到就是改变计划是我们注意到当地的，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要每次总是对华人。那我们就具体来说，除了我们的对象哈，福音对象之外，还有没有在其他方面，就是你能不能再解释一下你还想要知道的，就是说问题。
我想当时保罗的意向，他自己的计划，我想也是很清楚的。但是突然间他觉得神不允许他去那个地方，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情发生，就是说神不允许他的地方。但这个时候很巧妙的是，我觉得好像他已经有个计划要去一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现在遇到了阻拦，而恰恰呢，另外一个机会打开了，就像我们想到我们想去一个城市，但是那边的交通中断了，那恰恰有一个同样我们可以完成同样的一个任务去另外一个城市的门就打开了，那我们可以去到那里。我想从这里我觉得神也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事来让万事相互效力，对吧，来把通往马其顿的道路打开。我想有的时候的意向是我们不可能一下猜到，但是神他实际上已经预备好了那里的人
呀。非常的好哈，在这个阻拦，然后圣灵又透过一个启示，透过这个马其顿的人的呼声。那今天我们经常在宣教的历史上或宣教的课上都会谈到说哪里有马其他的呼声，所以作为一个宣教机构，经常会把不同的需要摆给我们。我们今天的资讯是远远超过保罗那个时代，但是我们往往这时候就不能够说敏感神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告诉我们。
对，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说很多的时候那个阻拦也是从神那里来的，并不是说我们做什么事情一切都顺利的说话，这是来自于神。但从保罗的意向我们看到，事实上神有的时候又把阻拦给我们，为的是有一个就是在这背后有一个更深的目的在背后。我想很多时候我们特别偏重于一切都顺利，但当神的阻拦来的时候，我们往往有一些犹豫，有一些
是或崎岖或者顺利，那都是主的旨意能够成就啊。这个真是挺好的呀，我们应该敏感啊，同时呢知道这个神要带领我们去哪里
啊。保罗好像铁撒罗尼迦前书好像两卷书之间隔的时间不长，
对，大概6个月的时间，对，
几个月的时间。那我很想知道说那时候铁撒罗尼迦教会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使得很忙碌的保罗连续写了两封信给他们。那在这两封信里面，保罗我想是要表达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啊。
是不像今天啊，我马上发一个 email 就可以给别人，那时候送两封信不是那么简单的，要人家知道那里情况，然后还要送去，对吧，都是那样有塞信使的。没错，基本上呢，我们在这课程也看到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读帖他那一家前后书，一个就是迫害，保罗也讲的就是你们在逼迫中产生的喜乐，然后 仍然相信我们所传扬的福音是真是神的道。所以这个逼迫他神经都讲到说，在你们的逼迫有点像在这个耶路撒冷所受的那样的逼迫一样。我们也知道这个一开始保罗去离开帖撒罗尼迦几个月之后就离开帖撒罗尼迦，很重要原因就是逼迫。他传完福音以后教会开始建立，然后有的人就不愿意，尤其是那些不信的犹太人，他们就去煽动其他的人，最后以至于把保罗和提摩太希拉就给赶走了。
所以那个逼迫还不是罗马政府的逼迫。
不是的，是当地的这个
小
小逼迫，是犹太人之间的，然后挑逗外邦人，然后来逼迫这个。那第二个方面哈，第二个方面是这个很重要的，就是有开始有异端了，就是有假先知出现。那有你在第一集头看的不是很明显，只是在讲到说到第五，我记得是在第五章说的，你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要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是他接着说，但是你们要凡事查验。其实当我们知道的背景的时候，到第二集就很清楚，要他们查验什么？当然，虽然保罗在那里头没有讲，你们要查验什么样是合乎神的心意的，但是你到了帖撒罗尼迦后书，是不是很清楚了？就是有人开始传说耶稣已经回来了，然后说是那个有很多人假借我的名，甚至书信的名字的，用我的名字来说。所以保罗这就说你们不要信，然后甚至给出一些耶稣来之前的一些兆头。所以这个的话呢是当时很重要的原因。那我觉得第三个方面是这个书信里没有，就是在凯德博士没有提到的。那我看其他的一些书那个介绍，就是说帖撒罗尼迦背景的这个解经书里提到说，这个他们的信徒呢都很，就是生命很年轻，刚刚一开始又是
刚刚信主，
对，刚刚信主又是外邦人，他们有不同的过去的这个
文化，
对，希腊的文化和宗教的背景，因此这时候他还没有建立长老，就是教会的整个的运作还没有那啥，他就被迫赶走了。所以当一出事的时候他就写，那接了这封信写去了以后呢，又发现又出现新的问题，所以保罗也很快要再继续解释。
对
呀，所以是这样一个情况。
就另外我想因为保罗他本身是犹太人，而且在帖撒罗尼迦信主的大部分都是帖撒罗尼迦人，他没有当时像犹太人的文化背景，
包括旧约的背景，对，都没有，
特别是旧约的背景，这样的话当那些犹太人讲到说保罗，可能是他们犹太人在帖撒罗尼迦的人可能会讲到保罗是个犹太人当中的一个异端。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迫害这个教会，挑动这个教会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的原因。因为毕竟当时的情况下基督教还是一个新生的一个当时的一个信仰。
但是你提到说耶稣再来的这个教导哈，那我们看那个四个福音书的时候，主耶稣自己也说，你们中间有些人还没尝死味之前就会看到我。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因为他们是不是福音书，我不知道当时有没有在雅典那个地区，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地区有没有一些
流传。
哎呀，那如果说已经有流传呢，可能呢这些刚刚信主的人也，他们那时候我们知道整个的新约正典还没有出来。
对，
所以呢他们根据某一卷的书，甚至根据耶稣某段自己的话，他们就拿住说，哎，这是我们的主自己说的。对不对？那是不是这样都会产生一些的误解，或者产生一些的也不应该或者不太合适的，是这样从整个圣经来看不合教导的一些的看法下。
你说得很好，这个背景从当时的情况来说，如果我们按历史来看的话，马可福音呢可能已经在书写中，但是很可能还没有传到那里。因为那是很早，因为帖撒罗尼迦的陈书大概是保罗的第二卷书卷，只是在那个加拉太书之后。所以如果说是公元后的主后的50到51年之间的话，那时候的福音书呢可能还没有那样流传。所以你刚刚说那些东西，所以很有可能呢，除了这是一个可能性呢，还有一个最大的可能是当地的这个其他的异端学说会导致他们来说主马上就回来了。不过在整个的第一世纪的情况，受迫害的情况下，很多基督徒都盼望主来，像刚刚说耶稣基督应许。
另外他们的一些教导可能也来自于当时的在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因为当时犹太人的传统是他们每年都要回耶路撒冷， 对不对？他们可能当中有一些人也已经听过、见过，甚至见过耶稣基督，我想也经历过五旬节，也有这种可能，是吧？
这种可能性也有。
我想他对耶稣基督的一些，关于天国、关于再来的一些耶稣基督的一些教导，他们已经，我想也有这种可能性，他们也知道。
呀，我们也许可能在讲到书信内容的时候或神学的时候呢，第三部我们可以讨论这一部分内容，就是说在当时整个那个时候他们对末世的看法，我们可能会再详细的来看这个问题。但就你刚刚的那个问题来说，就是什么导致保罗要写这样的两封信，这么短的时间里头，那基本上就是信徒遭到迫害，所以保罗有很多的鼓励的话，超过其他的书信。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异端在那里流行，所以保罗第一次写完以后没有意识到这些传说或者这个假先知的这些话，那保罗在第二次的时候就说得很清楚，第二封信里头。
还有另外，我想提撒罗尼迦的信徒都是年轻的信徒，年轻的教会，那我想保罗作为一个当时也算是他们的长者来执堂的人，是吧？像我们讲，那他当然对他们有一个就是更多的爱心来关怀
他的那个责任，他要把他们对喂养他们。没错，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蛮有意思的哈，保罗是应急才写了两封信，可是我们今天是开了一门课叫保罗神学，可能保罗自己也没有想到说他的两封看起来是应急写的信，今天成了我们神学当中一个主要的一个的部分。
是因为
我们看到这背后有神他自己的工作。
对，神借着他福音传递的时候把这些问题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保罗就必须用他所领受的启示来回应这个在帖撒罗尼迦所出现的这些事情。
你能不能介绍一下当时帖撒罗尼迦人他们当时有哪些宗教背景，就是除了保罗新来传的这个基督教以外。
因为我们在前面讲了整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是在希腊的文化里头包围的，那我们都知道希腊是个多神论。那就这个书信本身来看，在一章的九节保罗就说到他们，我感谢主你们离弃原来的偶像去敬拜真神。所以那显然在当时那个讲偶像的时候，在希腊的各个庙宇头那是偶像很多的。
对，
在希腊的文化多神，所以这一点是蛮清楚的，就是说至少那个外邦人，就是那个帖撒罗尼迦人，他们在他们归向耶稣基督之前呢，都是受这个希腊的宗教文化影响。就像中国人来说，如果我们的背景就是有这个佛教的传统，那即使没有佛教的背景的人，也会受这个所谓世俗的这个
道教
或中国，甚至把儒学也看作是一种宗教或者对祖宗的这种。所以他们在整个的这个背景里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此呢，在希腊的文化里头也是有这种先知的，他们也会在庙里头会要说些什么东西，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背景。所以保罗在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或者要给他们鼓励他们的时候，都讲他们是现在是真正遇到真神了，是这样一个背景。
我们刚才提到说保罗写书信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关于一些教导方面的，尤其是关于耶稣再来这样的这个观点上面的一个的保罗的看法。那我想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在当时或者在现代都有哪一些比较流行的末世的观点？
哦，这个是真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只看这个树木忘了森林了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无论是保罗的书信，还甚至是其他使徒彼得啊或者雅各啊，他们在写到都谈到就是说那个在患难中的盼望，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情形，很快要回来，是整个初代教会的那个情况。大概在整个的第一世纪里头，新约正典形成的过程中，那这个是非常盛行的观点。但是当那个公元七十年有一部分的预言实现的时候，就是说耶路撒冷被毁，那就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或者说马可福音的第十三章这里讲到了这个橄榄山的教导的一部分已经实现的时候，似乎他们就知道了这个末世已经开始了，然后可能不是一下子就是说主就会回来，所以这个有点点那个冷却。在后来的话呢，慢慢就是说开始发展的这个关于末世的方面就更集中在 一些教义，比如说人死了会怎么办？天下奴隶家的时候，那时候就提到了人是睡了哈，不是，然后将来要复活的问题，那死了以后去哪里？天堂地狱的问题，将来的审判问题，就是那时候的末世呢。所以到了一直到中世纪或者天主教的时候，已经发展的末世论呢，都是基本对准在人死了，然后将来耶稣再来，并没有把这个末世观跟今天相连。可是到了十八世纪的时候呢，新派的神学兴起的时候，他们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又回到福音书，发现耶稣就像你刚刚提到的，耶稣说他有些人可以活着见我的，那耶稣怎么没有回来？所以出现了很多的不同的学说，有的认为那就是要建立天国在人间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天国的概念就开始带进来了，因为耶稣来讲的时候末世是一个天国的概念，天国进来你们要悔改。但是这些自由派的神学他们在思想的时候呢，就往往忘了耶稣基督自己是那个天国的王，他怎么来奠基这个。有的人就是说已经实现了，完全天国实现了，就靠我们这些人在这地上就可以了，只要是透过社会的改革，那我们天国就在人间了。那像史怀德这样的人认为说是耶稣本来是把神国要带来的，可是他发现带不了，带来不了那自己就上十字架了，然后就这样的话就完了。所以呢，他就是在历史上找这个基督，就是这样的一个发展。所以基本上呢，在那个时候的问题呢，那正统的教会的神学呢，就看到说，的确，耶稣在四福音里头、保罗里头都在讲的这个，有一个更大的画面，而非是只是把末世观看得很简短的将来人死以后，或者耶稣再来那一时刻，我们就讲的末日。实际上，末世的话，回到圣经看到说，哦，整个就像希伯来书的一章的一到二节说的，借着这个末日，在末后的时代是借着这个他的儿子来宣讲，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就整个开始发展了这个末世观呢，不再是在系统神学里的最后一章，而是说可以末世观是涵盖我们的救恩，涵盖我们今天怎么生活，涵盖整个上帝救恩的计划，所以从就变得是一个变成一个蛮大的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是跟将来有连接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Okay.
所以就经历到刚开始极大的盼望的耶稣马上再来，后头只是集中一些教义的有点孤立起来的教育，人死了在哪里，天堂地狱的问题，到现在说整个末世论是一个神国的问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刚刚讨论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这个历史背景，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帖撒罗尼迦这个书信的内容和结构。换句话说，我们把它分一下段来看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它大概是保罗如何来教导的，或者它的内容。那这里头呢，我们是把它分成了五个部分，前后书都是五个部分。有这个开始标准的书信的问安和结束的时候问安这种问候语，就是第一部分和第五部分。那接下来有他的祷告感谢的部分。第三部分呢是保罗的历史场景，他可以讲他去了哪里，我从提摩太那里听到了些什么。最后呢就是不是最后第四部分呢，就讲到保罗针对他们的问题的教导，无论是他们的道德上面的问题、生活的金钱的问题，还是关于末世的问题、主再来的问题。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这个结构。
我想问一个问题，有关整个书信分段的问题，就是我看了几，
这是先生最爱问的问题。
我看了几个几本那个关于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分段的问题，那么每本书都不太一样。那我想问一下，能不能够给一些原则，就是如何去分段？
对于书信的分段哈，的确是有几种不同的策略，大概有三种主要的。一个呢，就是说根据它的主题，我们说的主题一看说，哦，这个是你看到，如果看我们的那个圣经的时候，它有一些这个小标题，那个就是按照主题分段的啊。这是讲末世的，这是讲他们近前生活的，这是保罗最后的结语啊。那这种呢，就是说按照主题的。那还有一种是按照文体的，就是说书信也有不同的文体，比如说你就在当时保罗的文体是用那个在当时希腊文化下流行的那种文体。他的书卷有特殊的，那他按照这个体裁的架构来分。还有一种就是说，因为 保罗的书信里头有的时候是参加一些讲道的，所以这里头有的人就是按照这个文体的时候注意到他是一个那个辩论式的，保罗讲头讲到自己跟自己辩论，或者跟找一个假想的人辩论，他用这个辩论来这个来划分他的段落。那第三种的划分呢是按的逻辑，就是说当他这个保罗在讲东西的时候每一个都相连，但是他这一段的思想结束的时候他引入下一些转折啊什么的，他用这个逻辑来分。所以在保罗的不同书信里的时候呢，基本这三种是蛮常用的。我记得 我读了一个书的，也是读这个《帖撒罗尼迦》啊，不是，是读《腓立比书》，那个叫 Seaver 的人，他就提到说，一个好的分段呢，第一个呢是能够把这个书信本身的内容很清晰的表达出来，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帮助读者来解释、理解这个书信的内容，让他很容易就是抓住这个主干，嗯，这种三种，一个是主题的，还有一种是按照文学的架构，还有一个呢就是按照逻辑的这个流畅这种来分。
嗯哼、yeah. 就是选择一种分段你能够更清晰的抓住作者的思路。
没错，抓住作者的思路，或者有的时候他在不同的书信这三个都用了。
对，
三个都用了，大部分三个都会用。
从教会的历史来看哈，我们刚才也这两封书信是、
你说教会刚才初代教会历史、
初代教会历史、那保罗在短短六月之内就给同一个教会写了两封信，我们现在知道实际上那时候我相信教会收到了很多的书信，在那时候也有来自使徒的，有的是来自于其他的一些人物我们今天不是太熟悉的、那这里便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的圣经的正典保罗只有13封书信，彼得、约翰有一些书信，现在的这个我们所谓的新约正典到底是怎样来形成的呢？
这个是很关键的问题。我们当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领受的时候圣灵感动透过书信的内在的印证，我们就相信这是神的话了哈。但是回过来的时候，当别人来挑战我们的时候说是怎么样来的，那我们也说不出来哈。
对，
所以这是很好的问题。那基本上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呢，这个书信的或者说新约形成的时候，保罗整个的书信是最早被接受了，13卷很快就接受了。因为他最早的殉道比较早啊，就是主后60年代就出去了。所以第一个的整个正典的形成在这个400多年的时间里头，有一个最重要的要素是一定要有使徒的权柄，就是他们是曾经见过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的。这个就保证了他是在当时写下来的，不是到后面，因为书信还会后面有吗？我们一定会有一些书信是基于新约的这些我们现在收入正典，然后再有写，写上去也很像，它内容也挺好的。所以这个的第一部分就把其他的书信透过用使徒的权柄，或者至少他要跟使徒在一起，比如马可，他是跟谁在一起的，然后也有这样的缘故，路加跟谁在一起，那这样的不同的权柄呢是透过使徒在一起的缘故呢能够确认。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他一定在教会中流传，这个帖撒罗尼迦好像后书还是前书就谈到说，你们读完了以后呢也要给其他的人读，那是在那个哥罗西书都提到，你们读完以后要给老底家的教会读。所以基本上就是另一个正典的准则呢是说，不仅是在一个教会读，当时小夏西亚读了，然后在希腊的教会读了，在耶路撒冷的教会读，他们这样的流传呢，最后就使得这个流传最广的，每个教会都有的，那这个就是有权柄了。所以一定是在当时的教会，因为当时一个教会他们是通的，不是说这个教会跟那教会不通气的，他们只有一个教会的概念，就是说虽然有不同的教会，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都是透过圣灵，透过使徒来建立的。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就是说，随着这个正典的形成过程中，初代的教会的关于两个最重要的教义就定出来了。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神人二性。接下来就是我们谈到的三一神论。那这两个呢最后就成了回过头来断定后来的那些书信或者一些所谓的彼得福音会不会是正典了。因为如果这个是透过原来的前面讲的使徒的书信， 或者教会中广为流传的、大家都知道的，在他们相互之间，我记得在这个教会历史上的最第一本书有Eusebius 他的写的教会历史里头，他的一封在这个复活节写的信里头，写给不同的教会的，他就列了很多的书信，所以那些的书信的内容都几乎把整个的这个27卷里头的22卷大概都包括了，对啊，差不多了，就可能只有彼得前后书没有在里面，然后像这个希伯来书，对，因为作者的不明，他们没有包括在里头。但是后来根据这个正典，就是所产生的这个教义，这第三个方面，就来分别哪些不是了。所以到了这个400年的时候就。
所以这个27卷书自己就成为一个互相来印证，也成为一个标准来判断其他的书信是不是。
说的很好，我们叫正典的 canon， 就是那个尺子，他自己来有那个。那这个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应用就是说在天主教的这个教导里头，他说就除了书信，就是使徒的这些著作之外，还有这个教会的传统。所以那传统给谁了呢？当然给这些主教，给这个教皇了。那因此他用这个来决定，所以教皇是有唯一的解释权。那我们就说圣经是最高的权威。那这时候你刚刚说的就是说，实际上呢是我把它引申一下，说并不是说教会来决定哪个是正典，反过来是圣灵透过他的光照让教会认出什么是正典。
是，
这两个是倒过来的，
不一样的。
对，不一样的，不是说教会有权说这个是。所以到最后在宗教改革的时候，这个天主教看的就是把那些旁经呢，他说他也有同样的权威。那我们跟正教的时候没有，他们可以有参考价值，但是他没有那个正典的这个权威呀，这是很好的。我们认出圣灵在引导中让我们认出他是神的话，然后是这样的话呢，教会就在透过大公会议来决定了。
在提撒罗尼迦前后书讲到，就是这些假先知和一些错误的教导引起了当时一些信徒生活上的混乱。你能不能够举个例子，到底是指哪方面的混乱？
哎，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哈，就做一个说两方面。当我们前面说，一个是信徒不清楚，还有一个呢，当一个假教师来说耶稣已经来了，因为他那个在提撒罗尼迦后书说的，保罗就提到说有人说传闻耶稣已经到了，你们不要信。那这种情况下呢，我就想起来我们这里的地震啊，那个我就前一段时间台风，孩子的时候很害怕台风来，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当台风来了，他们可以不要上学啊，他觉得也很好，这就不用去干事了嘛，我们学校都关闭了，然后工厂也不用开了。所以在提撒罗尼迦的这些人里头呢，一部分人认为耶稣已经来了，他没赶上这个车，所以没赶上的人很沮丧。然后还有一些人呢说耶稣马上就来，那我不用做了，所以这个耶稣马上来说，明天，如果说明天是末日，他把这个末世观跟末日连在一起了。所以那你说如果耶稣明天就来，那我还要准备明天上班，做电脑，还要去，
就是把正常的生活，
把正常生活都放弃了。就当你这样的时候，你但是主又没来，问题是主没来，你这样的时候呢，这些人就开始懒散。在提撒罗尼迦书里头，保罗提到说，我在你们面前为你们祷告，然后竭尽全力做工，也不拿，就是不收你们一文钱，是来一个很好的见证。所以保罗在自己行间里表达说，你们今天只要耶稣没有回来，你们就应该敬虔的度日。
是，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记得经文中讲到，他说如果那些不做工的就不要给他饭吃。
我那个很严厉啊。所以这个我们想就是说，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错误的教导会引起人的非常的混乱的思想，以为耶稣要来了，那我们就不用这个。尤其基督徒比较年轻，你有没有觉得刚信主的时候你特别的热心传福音？然后我上次回中国就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他信主了，他正在一个大学读书，然后他就放弃了。耶稣就要来了，我现在赶快让人，是从一方面很好，他就要去传福音，但是他忘了说神现在托付他把这个书读完也是很重要，孝敬父母也是很重要。你看父母跟他就觉得这个变成这个宗教狂了，那他自己呢问他知道多少呢，他说圣经还没有看完呢。那这个传福音没有错，但是他的背景就是说他觉得马上就要结束了，这是他的问题。那知道作为一个年轻人，如果干一段时间，他肯定会说哦，他坠学5年之后他发现说 他如果到神学院去读书，假定这个人被呼召，他发现说哦，他要学这些文体，还了解原文，那我大学都没读完，本来有这么好的机会，所以就是这个，我相信保罗是这样来提醒他们。
OK，
对啊，不过你可能有不同的看法，这也没关系。
我觉得刚才你说宗教狂热，我觉得对于今天的大部分基督徒来说，可能需要一点狂热。当然说这种方式，我相信我们可以来讨论。但是我想今天的基督徒没有错，有一部分人很渴望主再来，但是有一部分人好像是
来不来没关系。
在我看来，我今天的生活是永远会这样下去。
嗯，呀，我想这地方的确是方式很重要。就是说，在帖撒罗尼迦的这个人的情况，保罗这样为什么说他们？因为他们以为来了以后就没事了。那还有一些人呢，我用这样两句话来回答你。我觉得一个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冷静的头脑，要火热的心智，这两个是不能倒过来的。有一个很混乱的头脑，然后一个很冷的心肠。那今天的人可能是没有把这两个搞对。我觉得是说你要有很清楚的这个头脑，知道这个大的历史光景在哪里，然后我们火热的传福音，像保罗说的，我们为他的这个福音癫狂。这种癫狂的话呢，我想我们要知道是什么怎么样的癫狂。
所以说这也是非常重要，事实上是每个信徒需要自己跟神建立一个关系，清楚的知道自己的护照，并不是说别人说马上都要去什么什么，都去非洲去传教，那所有的人全跑到非洲了，那你想想那这边的教会怎么样。
对，那另一方面，如果神呼召你去，你就得去，即使是不是很受人那个，
实际的情形是没有人都让去非洲。嗯，
对，大多数
永远是一个现实这样。Yeah, 如果真的都去非洲 ，That's good。
好，我们以后把它排去。
保罗在这个两封书信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教导，就是关于主耶稣再来的一个问题。那在书啊、我记得在前书里面，可能在第二章的时候，有两个名词对我来说是。不是太清楚，一个是讲到说被提，
嗯，
还有一个所谓的叫大罪人。那我不知道你对这两个名词有没有一些的看法或者解释。
哎呀，这个是蛮重要的两个名词，尤其是在在现在的这个有一部分基督徒的神学里面是蛮重要的，被提是一个很重要的盼望。
嗯，
那当然一个神学，我觉得在整个架构过程中，把它被提作为是只有一个地方提到这个被提的概念，就是我们与主相那个在空中相遇。那当然，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都来跟这个有关的，就是说一个灾难的问题。当所谓被提的时候呢，往往是跟七年的灾难相联系的。所以在这里头呢，有不同的看法，就是说被提呢是基督徒，的一个盼望，可以避免那个最后很可怕的那个灾难。有的人是在灾前就提的，有的人是在这个灾难的中间被提，有的人是在灾后提。那么这里头有一个概念，他们都认为，因为在帖撒罗尼迦和其他书信都说到，比较主来的时候是很秘密的来的，你们很惊喜，但你不知道。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地方串在一起，认为这个被提呢是一个很秘密的事。可是，但是如果我们看，就是保罗这里讲的。说有天使的号角，对吧？就是说天使号角，然后主的显现，所以这个更像是马太福音24章，就是说他最后来的那个情况。
嗯哼，
换句话说，这个被提呢，如果跟着连着来看的时候，不太像是一个秘密的，而是一个很公开的，就是我们身体都要复活，然后与主相连，在空中见面。当保罗在面对这个帖撒罗尼迦的问题的时候。他们的问题就是说，活着的人，已经死去的人，到底死去的人睡了会怎么样？他们觉得说死去的人没有盼到主来，
嗯哼，
那他们会不会变成二等公民，就不像这个我们见的主面的这样荣耀？可是保罗就说没有了，他们会先复活的，然后我们才复活，然后再跟主一块降临。所以这个时候呢，实际对他们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教导，来让他们有安慰，主还没有来。所以这个被提呢。我觉得好像不应该在这个地方把我们的所有的，就是说基督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末世的盼望都在那个被提上，那只是一个改变的一个过程，跟主一块降临， 被他扔在空中。
嗯哼，
所以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你刚刚说的大
罪人，
对，大罪人里头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就有一个很老的弟兄来讲这个，他讲的非常好，讲但以理书，然后讲这个天上农业家书，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大罪人的出现，是敌基督，这大家都同意的。那他用到说他要在神的殿中来说自称为神，那这里头有不同的解释了，但关键是你的什么样的释经学。如果你只是完全强调字面的解释的时候呢，那就有两个看法，就是大众的字面看法，就是说既然说圣殿，那就是应该是有物质的殿在里头来讲，所以那一定说会不会要圣殿要重建的问题，所以他们就会注意在耶路撒冷发生的情况，因为圣殿一定要在那个地方重建。那还有一种就是说保罗的其他的书信里头，我们是要理解书的时候这一点，比如讲到大罪人，那个约翰也会提到安那个敌基督，那这些人出现的时候他有不同的征兆，可是在保罗的整个的书信里头，当他讲到这个圣殿的时候，他有的时候是形容教会的。
嗯哼，
他当然的时候主后就是说七十年大殿才毁，但是他讲到说我们就是神的殿，整个教会是神的殿，我们个人也作为神的殿，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当说这个人要在神的殿里头来说的时候，还有一种解释就是比较属灵化的解释哈，不一定按照字面解释，很可能是说这是指这个大罪人会从宗教团体甚至从教会中浮现出来，他自称为神，他会迷惑很多的，连选民都迷惑了，比如说在启示录里讲的连选民都会跟着他走。所以这个呢完全有可能，不一定是说圣殿要重建。那我们如果看其他的书信，也新约的教导也讲到说耶稣基督献上了活祭，一次献上永远献上，那这个大殿圣殿用来干什么呢？还要再献祭吗？所以这方面基本上的不同看法，不过这种不同看法是不是解经学上不同，大家都是尊重圣经然后来看，所以这两种解释都有它的这个长处，都是基于某一部分圣经然后决定来这样来看的。
嗯哼，
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地方，
我想在圣殿和被提一直是一个很，我想这种说法上一直特别多。
对，最近比如说我们看 Left Behind 的 series 哈，
很多人在讲到他是否是该更灵异一点解经，还是更按照字面的解经。我想，但是我们整体上我个人认为它的一个中心的议题，实际上让我们第一，我们作为信徒要时刻准备，另外要特别警醒，就像我们讲到说不是明天就来了，不是说今天以色列发生什么事情或者说巴勒斯坦发生什么事情神就来了，很多人我们就把这种理解成一个那块有信号了，所以马上可能这世界的末日就到了，或者他们很多说说是萨达姆他就是那个大罪人，我想我们就
容易就是跟某一些人马上直接化，
我们很多人就把他就联系在一起。
也不过有的时候也蛮重要，就是这两种方法我们的确是要好好看他的一些重要的地方，比如说耶稣基督走怎么样再回来，在橄榄山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一章他说天使会说他怎么样走怎么样的回来，所以耶稣基督有可能回来完全是从耶路撒冷回来啊，这个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就是说普世教会这样的展开，那个新耶路撒冷的降临来说呢，不一定是完全按照我们想象的那种，这是很
因为我想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主再来，你根本不用去担心他什么时候来，
你不准备好，你如果不怎么他也会来。
对啊，就是说如果你对只是说对那些很懒散的基督徒，他说明明他认为说明天耶稣基督要来，所以我今天也要准备好，就是说这种的争论只是说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去如果我认为神已经在吩咐我们要时刻警醒，时刻准备主的再来。
那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如何警醒，最头的问题如何警醒的时候中心的传讲他的福音，然后彼此的相爱，然后知道这个末世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盼望，所以你不是带着恐惧在天上，农业家讲很多说主让你们得救，预定你们得救，不是让你们受罚，对不对？所以那些人就不必要担心说这个 大罪人出现了，或者说这个什么，他说这些，当保罗说被提这些的时候，都是给他们极大的安慰的，所以你们还没有搭上末班车，不是的，末班车一定会有的，主要来的要接我们一同在荣耀里。
所以我想可以借用一下那个圣奥古斯丁的他的对自己的一个看法，就是说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工作，就把我的那个神的托付一分两亩地给耕种好了。我想今天一样，我们并不需要太在乎说主是今天晚上来明天来，我想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都有个托付，我们忠信这个托付不是在他的面前，我们在勇士里面呀，我想神的已经应许，他的祝福都已经在那边了。
对，就更大的祝福，我们可以盼望那个更大的祝福。第一部分我们看了提撒罗尼迦前后书的背景，第二部分我们也看了他的这个书信的结构和内容。好，现在我们要进入这个末世论，这个是提撒罗尼迦很重要的一个这是提撒罗尼迦前后书很重要的一个议题。有人就这样称这个提撒罗尼迦前后书呢，是保罗的末世论的很关键的地方。那在这一部分呢，这个凯德博士用三个部分来探讨。第一部分把这个末世论跟救恩连在一起，第二部分这样的一个正确的或者矫正以后的末世论带来我们人生的伦理的变化，道德的变化，最后来看整个末世论的大的历史背景的时候，了解说提撒罗尼迦教会他们之所以出错误，很可能是把他们的历史位置放错了。所以通过这三个方面来看这个末世论的教义。
在保罗写给不同教会的不同书信当中，体现了保罗对保罗的末世论，在针对不同的教会，他指出了一些末世论，不同教会所持末世论的一些观点。那么，能不能介绍一下保罗在给提撒罗尼迦前书和提撒罗尼迦人写信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是怎么评价提撒罗尼迦人的末世论的观点？这与其他的保罗写给其他教会的有哪些不同？
哎，这是很好的问题。这个基本上就是说，在读这门课的时候，我们都注意到这个凯德博士用了不同的名词哈。他在这一课就讲说保罗的平衡的末世观。那所谓的平衡的末世观，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天国已经临到，但是天国没有完成，或者神的国已然和未然之间的这个张力，这个是他讲的。那但是凯德博士讲的时候，我们上一次课我们看到这个加拉太书的问题是说，好像耶稣没来了，所以很多的事情还要照旧，割礼的问题还要照做，好像耶稣整个的救赎并没有带来一个实质性的变化一样的。那今天的这个提撒罗尼迦前后书呢，给我们感觉说，是的，主是要来的，但是呢，在这两年之间，你们可能把它放在这个太狂热了，每天都讲主要来，每天都讲启示录，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当然，其实有些东西已经实现，有些都没有实现。所以你在讲的时候呢，他提到，这样的一个名词，就过热的末世论呢，是提撒罗尼迦这个前后书的特点，以为主已经来了，我们没有见到。到了后面，我们在下一课讨论的时候是哥林多前后书，那这个我们现在还没有看，但是那部分呢，他就讲到说哥林多前后书的他们的问题呢，就好像基督不来，他们都可以做王。他会说，那你们都已经做王了，我还没有呢。就保罗说，我自己就有点那个讽刺那个哥林多人嘛，因为哥林多人他们有很多的恩赐，然后又能够讲方言，然后又很富有，所以这样一个教会呢，保罗就说到 OK， 好，你们好像不需要主一同来做王，可是圣经中讲得很清楚的，不是这样的。所以那些恩赐是末世的一些预兆，末世临到了，但是呢不是这样永远就这样过下去的，是主还要再来的。所以在这个里头呢，基本上我们就把它分成了一种是平衡的，就是保罗透过启示然后在不同情况下来给的。所以针对不同的问题，像你说的，对这个提撒罗尼迦的信徒，他就告诉你们，主还没有来呢，你们要今天的近前度日，
不要
受那些人动不动给你预言说，我们在这个历史上，我们一看到这个说，人都是很像知道将来的事的。你如果告诉你说明天会发生什么事，而且你应验两三次，那是很厉害。说你去哪里有什么事，你个人你将来50岁的时候你会得一个儿子， 啊，啊，或者说五十岁你会怎么怎么样？那这个对你来说是很大的影响的，你会跟着他走的。你是有圣灵在了，但是有很多人是很愿意知道说未来是怎么样的，因为未来的奥秘对很多人是想要知道。就他知道了以后呢，他就啊，既然耶稣马上就来，
影响他今天的行为，
就像今天的行为了，会影响他。
嗯，在这个课程里面，凯德博士把我们基督徒个人的救恩跟末世论呢连接在一起，我想这是一个比较新颖的一个做法。
是，
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些上面，我们有一些的讨论，有一些更多的一些的解释？
是，你看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人就教我们说，这个得救呢，有三个层面。他说，有你过去的得救是基于耶稣基督做成的，然后你现在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你的称义就是一个，比如过去得救，然后你今天呢，还在得救的中间，最后呢，将来你要完全得救。然后我刚开始就是不太明白，后慢慢明白说，哦，得救呢，实际是一个过程，整个得救哈，而非是一点，得救是一线。我们说重生是一个点，或称义，上帝宣布你称义，是在这个点上，那都是基于耶稣基督的工作。那我们在这样讲的时候，往往就是说，只是讲到说我们的罪得赦免，很少讲到说是整个救恩是这样的一个大的轮廓。所以凯德当他这样联系的时候呢，我觉得对我一个帮助，就看到说，整个的解经里头呢，是看到说从上帝在最初是有计划的，整个这个历史的救恩，不光光我们之所以跟神有关系呢，因为我们一般讲得救都是从个人的关系来说嘛，我们跟基督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他为你死，你为他活，然后他在你心中做主，这都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但这个东西更看一点大的时候，是一个救恩的历史怎么临到我们。从末世论来看的时候，是说这个救恩以色列人盼望了很久很久的，结果这个弥赛亚来做成了，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救恩的中心。然后所以这个计划展开了之后呢，我们跟他相连的时候呢，是每一点都会相连。换句话说，上帝在永世之间为我们预备救恩的时候，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帖撒罗尼迦的那个第二章讲得很清楚。所以他说，这个你们的这个门招是在这个创世之前就为你们预备的。那接下来讲的说，你们因着真道或者圣灵感动，所以讲到你们信真道，所以有信心的部分了，我们悔改信靠他，然后我们因在圣灵得以圣洁，所以那个成为他儿女以后的我们那个圣洁的生活，我想对天上一家的问题什么样救恩，一方面我们都会强调说，不是一个靠我们自己不能够做到的，这绝对正确的，我没有办法靠自己的。但是一个得救基督徒一定有好的行为出现，他就会说，但是也不是靠自己，那是靠的圣灵不断的这个圣化我们的人生，我们外在和内在都被更新，从里面往外走。那之后他还讲说，你们将来要得耶稣基督的荣光，那就是看原文就是说是得他的荣耀，就是说我们自己要成圣得荣耀。那这方面你看到保罗他在自己的这个教导里面是有一个救恩的三段式，在这个课程里头他是用了过去的救恩和将来的救恩，那就是末世的完全的临到，在这两个之间，我觉得花了更多的时间是这个救恩继续在我们中间。我记得有一个牧师经常问说，你做见证的时候，你不要说耶稣过去怎么救你啊，那个你讲见证就是说啊，我重生怎么样，那天感动完，我听完什么，他会讲说，今天耶稣怎么救我们，面临试探，脱离凶恶，我今天怎么做得胜的生活，我也许今天我失败了，但是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今天的这个得救呢，是跟我过就是基于耶稣基督在我心中做成的那一部分，我每天是个累加的过程。我不知道我说的清楚不清楚，就是这个跟末世联系，因为他看末世已经不再是说将来你死后去哪里了，你记得我们说的末世观的发展不是死后在哪里的天堂还是地狱，而是说末世说耶稣基督临到整个是末世的揭开，而后面那个是一个不是一个尾巴，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Yeah, 我们传统在教会里头受的教导就是说我得救了，但是我得救以后呢，有个成圣的过程。那就好像你刚才说的呢， 你但你不用没有说用成圣这个词，你是用了说这个救恩呢，从过去现在一直还在继续，
嗯，
但是我们传统的是说啊，得救你在，你觉知了，你
对，实际那是个称义的问题，
是，
那是个称义的问题，
所以这里头somehow有一点的稍稍有点不一样，跟你讲了。
他我想很多的混淆的地方是因为我们所用的一些名词，比如说我想我们通常讲到说称义，或者说那就是神呼召我们说你信吗，或者我说我信了，就是从这一刻起我们不要付任何代价，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付了这个代价，
我
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那么很多的基督徒想到，哦，我已经信了，所以我什么都不要做了。
信等同完全的得救啊！
对，我已经信了，我也不需要再继续做下去了。那我反正我会进天堂的，我干嘛要去做任何事情，对吧？我不没关系了，我现在已经跟神和好了，我天堂已经等着我了，所以我现在做什么都无所谓了。那么事实上，圣经教导我们就恰恰相反，也就是说，在提撒罗尼迦前后书，凯德博士一直讲到，就是说你。那过去的你信了，那是过去的，但是你还有现在的工作和将来的工作，就是也就是他讲到说现在的得救和将来的得救，比如说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我想在民数记中也讲到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即使我们说我们信了成为基督徒那一刻，并不是说我们从那一刻起我们就成了圣洁的人，而这种圣洁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可以这样理解，
对外在的那个行为是在不断的改变，因为我们过去的那种状态里头，神救我在想着另一个目的的。如果我们看得更清楚一点，从上帝创造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和救赎实际上把创造原来的意思要达成。
嗯，
那创造的时候，神就是让我们来代表他来管理这个世界，行出他的公义、良善、慈爱，所有一些神给我们的东西。那当我们如果只是看重说我们。得救了，刚刚你说的就是去所谓的天堂，但并不清楚天堂是什么。
嗯，
哈，那个天堂是其实跟耶稣基督同在的地方，跟圣洁的神同在的地方。
嗯，
那这样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说，我们整个要复原、超越当时最初神造我们的那个心意。
嗯，
基于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的得救是在乎这个恩典中呢，要达成上帝在我们这个人。的这个成长过程中他的心意，
嗯，
就不至于我们会很偏颇的来看这个得救，因为的确说信了就得救，这个是讲你一定拿到，因为这是基于应许，将来上帝是提前宣判了，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称义来讲说基于耶稣基督做的，上帝把所有信靠他的人罪都会赦免，上帝是超越时间，但时间中我们现在大部分在讲时间中的事情，在历史中我们每一个人每天胜死一天的生活，那这样的过程中的话呢，当我们信靠他悔改的时候，圣灵工作，然后我们悔改的话，神就喜悦我们了。这是称义，是提将来的，我们说的那个将来的最后审判，我们不需要害怕了，对不对？让我们得救，不是让我们那个这天上讲很讲得很清楚嘛，是为了叫你们得救，不是让你们害怕。所以那已经宣判过了。那好了，那你将来得救是之一，你现在已经被宣判过的人，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所以复活教有新的样式，这个样式的话就是我相信它的就可以引出我们第二部分了，我们后面会讲到啊，它的我觉得一个是救恩跟末世相关，还有一个我们的生活伦理道德要跟末世相称，是像活在末后时代的人。
在提撒罗尼迦前后书，保罗曾经吩咐提撒罗尼迦人说，你们要亲手做工，不做工就不可以吃饭，你们要远避淫行。保罗给了一些特别具体的
指导。
那么因为从整个圣经上来讲，我们常常讲到尤其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整个律法归结起来就两样，一个是要全心全意尽心尽力的爱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另外就是要爱我们的邻舍像爱我们自己一样。那么这是不是会有什么冲突？就是说，保罗一个是耶稣基督给了一个具体的，那保罗又耶稣基督给了是一个原则，很大很大，对吧？
啊，他把律法中的一个总结了。
然后保罗给了又特别具体的。那我们在具体在生活当中，比如说保罗他也提到了说，你们要以慈心来报恶， 那我们是不是别人欺负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说一次性保额？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一些具体的保额议题？具体的指导和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
哎呀，我想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回到耶稣基督说的那个，耶稣说你爱我就遵守我的诫命。当保罗来处理这些具体规定的时候，尤其刚刚你提到说不给饭吃啊，如果你不劳动，他是这样，不是说一味的救济，那他会区别这个人是做正经事呢，还是懒惰，因为末世观产生的错误的末世观导致他错误的行为。所以他在叫人行为的时候，保罗并没有把那个一下集中在只是光讲外在的，他会讲内在的，像你刚刚讲的慈心。但内在的东西开始往外走的时候，你要规定他说，哦，你既然爱我，你就遵守我的诫命。诫命实际是来表达那个爱心，或者反过来，他会让我们爱心呢知道我们做的是不是有爱心的事。举个例子哈，太太回家，啊，你这个我这太太刚回来，那我有什么爱心表达他呢？当我想到他的时候，就是他旅途这么长时间，可能不想吃什么其他东西，我就煮点稀饭。那我保证他回来的时候，他可以吃到稀饭。那我这样，我觉得我是遵守了这个诫命，就从爱他的角度来，我是替他想的。那这些东西呢，都是从内心发出来的。换句话说呢，这个我们的好的行为呢，是反映出我们内心是真真的被上帝改变的。然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的这个这些规定呢，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行在他的心意里面的。那保罗提到的这种，你如果要远避淫行，换个角度来说，那我们都知道这些，包括外邦人，就是不信主的人也知道说你跟其他的人的太太同居是不对的，或你跟他有婚姻外的这个外遇是不行的。所以这个东西都是最基本的道德律。换句话说，在现在来看，我们要可以相信说十诫仍然透过刚刚耶稣基督的解释，可以经过调整以后是活在我们具体的生活中的。那这样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才能够像明光照样。我记得保罗，如果从保罗来讲哥林多书，我们现在跳一下，跳到哥林多书，哥林多书讲到爱很多，对不对？那他也提到说在末后的时代是没有爱心的。那之所以这些人有爱心，爱心是要表述的，是把自己舍掉来表达上帝是这样舍己的。所以这个爱心的表达就是一定透过行为来出现的。因此我们如果是比如说现在的问题，咱们就看我们这个所谓的福音派。福音派里头在北美，我们在中国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但是北美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离婚率是跟不信主的人差不多的。哦，这又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人家说你的这个信仰指向什么呢？你最基本的这个婚姻都会有问题。所以这个我相信我们不是说靠那个能够得救，而是说我们得救呢是能够行出跟得救的恩相称的见证。所以保罗是特别强调他们的伦理生活是不要因着明天耶稣要来呢，他们有这种错误的看法。
就是实际上一些具体的教导实际上是根据当时的具体的情况而产生的，
是
不是配置？
对，他还是从那里原则里出来的。
而所谓的比如说实际这些最基本的实际上是一个总的原则。
总的原则，对。
这让我想起来，就是比如说在经常我们在看到的防火栓的时候，那上都写说请不要动它，对吧？我们看到那个消防的防火栓都请不要动它，但这并不证明说当有大火发生的时候你不要动它，但是平常的时候你是不应该去动的。就是我说的意思就是说，那么具体的一些比如说像你不要碰它，或者说你们不要去谁不吃饭谁不工作就不要去吃饭，这样的原则是因为它有一个背后的一个背景在里面，当时的一个情况在里
面。今天我在昨天的那个新闻里就听到一个人来问这个一个牧师，说我都没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你要把你自己东西给别人来以善待恶。然后我每到这个月末的时候都有人问我要钱，然后那我一看耶稣这样教导我就给了。然后他就问着那个人就问他说，哎，你是那些人经常问你要他们什么样的情况，他们拿这个钱干嘛？他说他们要钱去喝酒抽烟。他说那你就没有帮助他， 你要帮助他来够过正常人的生活，要从那里头出来，那他就是以偏概全了。如果这个人真正是需要，你当然是应该给他，他都把自己最后一文钱都给了他，是很有爱心的，但他就是说没有看到整个全辈的这个人的伦理道德怎么样来做。
正统的福音派对千禧年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不同看法，非常
不同的看法。那我想这个课程凯德博士没有提到，也没有花很多的时间，我们在这里边是不是利用这机会可以探讨一下
呀？这个是我觉得是应该的哦。我们在这个探讨的时候，因为要一定要知道说，在我们持守福音信仰、相信圣经、无谬无误的这些基督徒，由于我们的背景、由于解经会出不同的。那如果从历史来看哈，对中华人教会影响最多的是这个前千禧年。
前千禧年
这个就是说他这种观点呢是相信说耶稣基督要在他来了之后呢要先建立1000年的这个国度。就现在的国度时期还没有到。等他这个来了建立国度时期之后，然后呢才会再把它引入到永远，就是我们永恒的世界，新天新地才会到。那在这里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就是说在整个的历史里头，我们知道就是说犹太人一直盼望这个国度的降临，弥赛亚的带领。那来以后这些所有的不同的观点，我们可以说前千还是后千、无千或者是十大论的这种看法里头，都是在这个后面这种有一些不同的修正，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小的修正，但是不是我们都知道国一定会临到，时间的问题，细节的问题。所以我们首先持守说这些都是弟兄姐妹，不要在这地方有其他的疑问，我们不要因为在这样的然后来划分说你不是基督徒，我觉得这样的话就离开了这个，因为这个地方实在是非常的困难。那我回到我刚刚第一个，就是说前千的看法呢是相信启示录里头那一节经文，耶稣要作王1000年，所以他一定认为是耶稣要回来作王1000年，之后呢才会有灾难，然后呢这是第一种看法。那么时代论的看法在这里头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就是说是耶稣基督要回来作王1000年，那但是呢他特别提重这种大灾难被提，他相信这大灾难是在全球要开展的。那这样的时候呢他就会比较注重说到底是我们被提在什么时间，是在这个大灾难之前呢就叫灾前被提，然后灾中被提，在中间被提，还有灾后被提。那这个呢都是时代论的从18世纪从英国开始兴起的。这是跟那个我刚刚前面讲的这个历史性的前千禧年派呢是不太一样的。他们最大的不一样呢是以色列人和这个其他的外邦人的之间的关系。所以他有的时候就会应用说律法是针对什么，天国是针对哪些人，有些地方是不针对我们。当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基督徒我觉得很感谢神，就是不同的宗派不同的看法之间他们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就是如果归回圣经的时候呢你就看得越来越近了，因为的确我们是同样一本圣经。那第三种的看法呢我们称为是这个后迁派。那所谓后迁派就是说是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一定有，但是耶稣基督来呢在那之前呢他相信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到，就是那个末日才到。那基于这样的缘故呢他就相信圣灵使得这些基督徒有能力做见证，向万国传福音。那也就是说那样的一个时代呢他称为禧年，因为福音能够掌权，人心能够归向主，虽然基督没有来，但是呢他相信有一个辉煌的时间，我们称为后迁。这后迁就是说是越来越好的。那当在正统的基督圈子里现在比较少一点，一个原因就是说我前面谈到了这个自由派的神学的发展，他们发展到这种地步就是说耶稣基督不需要再回来，我们叫社会改变、社会改革，人心变得善就好了。所以这种呢有很多你的17、18世纪的那些正统的神学家他们是相信圣经的，但后来的这个19世纪的很多人呢都不是了。所以在目前情况下这样持守这样的观点是比较少的。那这个还有一种呢，第四种呢是无迁的这种看法。所以无迁呢并不是说没有千禧年， 他的看法说，随着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升天，他的使徒开始建立教会，这样说神国已经开展了，已经奠基了，已经展开的末世论了。那是但是呢，这个过去的时代还没有结束，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所以在这两节之间呢，所谓的无千呢，是说已经开始在千禧年里了，但是不把这个一千年定为是说一定是字面上的一千年，所以是我们把它称为是个重叠的。前面那个是后千呢越来越好，前千呢是比较悲观一点的，从一个角度来说，因为这个世界是这样堕落，
越来越糟，
越来越糟，所以灾难越来越多。所以你看这每个里头好像都有它的圣经的根据，所以我们要彼此的尊重来看待这个。那对于无千的看法呢，他就会讲，你看迫害在不同地方都有啊，过去的时候有使徒时代，我们今天看到的时候的迫害，那今天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都有迫害，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非洲乌干达出现的事情，然后在以色列，在他的列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就是这些灾害或者说人为的迫害实际是在不断的都有，所以就使得吴谦呢觉得说这个是一个混杂的双重的时代。
但是我很想知道说持这种不同观点的这种教会，他们在实际的教会在操作过程当中，他们日常的事务的处理当中有没有一些很深刻的影响？
你这是很好的问题，就是当我们有了不同的末世观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对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和我们的运作有影响。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前千的末世观呢是比较悲观的，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我们可以不管这个世界的事物，因为这个世界是要堕落的，是在灾难中的，一切都要过去的。所以那对于这个后千的这个呢，他强调福音要传遍天下，那我就要积极的参与这个社会，改变社会，已经到一种地步，这个好到一种地步，王可以来了。你看到这有差别的。对于无千的呢，他就说这个东西是上啊下的这种激荡的，可能神的国有的时候很强烈的在北美，在中国，在非洲，在东欧，但是传开了，可能那个基督教现在目前的最兴旺的地方是在世界各地不同的走的，他有这样的观点。所以呢这时候他也会参与文化的影响，然后注意政治经济各种领域，但是他知道说耶稣没有回来，没有不唯有靠他才能够得胜，我们都是在迎接。所以这里头会至少说对工作对文化的这种看法呢会有一些，你想如果这些都要走过去，将来末世观如果我们新天新地里头没有这个不要再工作了，或者说我们一些好的文化不会留在那里，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呢？我们只要做传福音就够了。所以这个是会有一些影响，但是这也是一个相互提醒的。比如说我们要看到在自由派的神学非常就是说非常影响很多的教会的时候呢，时代论的弟兄姐妹的确使得教会能够回到正道，说字面的圣经的意思，耶稣基督就是童女怀孕的，没有不是说是一个什么其他的事，圣经其实是有的，是帮助我们回到就是说正道上来，这会有一些影响。
我觉得今天我们的基督徒还像过去的教会的基督徒一样，他们很多人也吃着极其狂热的，好像是觉得主明天好像是下几分钟就马上要来。那很多人认为说啊，反正主来好像离我根本在我这一生可能还看不到，所以我也不着急做任何事情。
这两个极端。
那么你觉得在提撒罗尼迦前后书当中，保罗给了哪些客观的教导，让我们能够识别我们如何可以分辨主什么时候来？
很好，很重要的哈。提撒罗尼迦前后书，一方面在前书给了说安慰他们主还没有到，所以他给出说在主来之前呢，要四件事发生。同时呢，主来的时候，即使你知道这个呢，他后面也会警告说他来的是悄悄的。所以你即使知道这个，你也没办法判断主什么，就是这个事情。如果即使这事件发生了之后，他再来的时候，我也没办法来做预测。这两点我觉得很有意思。那我们先看第一部分，就是说前面的那个讲在提撒罗尼迦前后 这个前书特别讲到这个，有一个隐这个隐秘的事要发动，然后但是呢，它会被阻拦，这是第一个，是你说这个是没有发生的。那第二个呢，是讲到说要出现大规模的这个离经叛道的事情。那这就是说，整个的教会，或者说要出现，不是说一两个教会离开。那我们这个对大批的信徒会离经叛道，
动摇。
对，有点像那个启示录里讲的，说很多人都被迷惑。接下来会讲说，这个离经叛道，就是这个隐秘的事情要被这个被就阻拦这个大罪出现的这个呢，要被除掉。这个阻拦要去掉，以至于第四个方面就是说。这个不法的人最后会出来了，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哦，哪个人是不法的人？到底谁限制他不走？然后到什么样的程度是离经叛道？到了几点了？嗯，就这个是我们要讨论的。说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首先这个保罗想在这边写的也是不是非常的清楚，不是很清楚。那从我自己的观点来看。我大概从我个人来看，我觉得我并不很在乎这些东西。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我明白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的目的和我们的意义和将来我们的走向，那很多问题很清楚很明白。那么 我关心的一点是说，在那幕后在那个时代里面，有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基督徒会离经叛道、
对，这是第二点。这个，
这是一个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比较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的问题，一个严重的情形。那我可能会有些疑问，说怎么会这样呢？神的保守难道在这个时候就离开教会，或者离开我们这些个人的基督徒吗？我不知道这些东西会不会产生一些在我们思想神恩典思想神保守的时候有一些的困惑。
是这个你看到提摩太前后书或者彼得的前后书都讲到这个在患难中产生的喜乐哈、这个两方面，你像到教会的时候门是大开的，是任何愿意相信的人都进来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没办法分别这个人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来持守真道，还是说他是觉得这个一时的。那耶稣讲的比喻也讲得很明显，说撒种子撒在好土里的人怎么样，撒在荆棘里怎么样，撒在路边的人被鸟叼，就是有的人欢欢喜喜接受了很快要走了。所以我相当当这个大的试炼，我们知道到幕后来的时候一定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我们可能会要超过我们现在的这种所受到的迫害。就这种迫害出现的时候，那或者因为他讲的跟前面有关系，那个大罪人要出现的时候呢，他是有很多的能力的，就不是说后面是当然是有魔鬼的功用，他是伏在这个特定的这个人身上，他也能行很多的神迹奇事的。就在这个时候呢，是很多没有根基没有经历过神灵大能和重生悔改然后知道那个盼望是真实的那些人呢就会疑惑。所以选民里头出现这样的事情的话呢，从一个方面来说是不奇怪的，因为这个人出现的时候是说他有很多的事情，他被杀了以后还能够复活，就是又能够起来。他启示录也讲的比较多的，就这个大罪人出现的时候呢，他是蛮有能力的，这个是会使得人就说只看那个能力的时候就会跟着他走。那你的这个想法，我是觉得我也很有共鸣。就是说，那作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或者我们要做传道人，我们预备讲福音的时候，我们是要把真道喂给他们，让他在真道上长进，以至于他说其他东西来，这是真的，我能够辨明那个是错的、假的。因为只有一些那个大罪人出现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他是不法之人，说他不法的话，他一定是会产生出一些违背上帝的道，生活方面是很差或者等这方面，我们以至于可以辨认说。不过就是对于大罪人的这个出现哈，为什么难呢？是在这里我注意看了一些解经书，他讲到说，因为在历史中呢有的人不同的看法，因为这个他用的这个词呢是很个人化的，说一定是一个个人。但是对于 阻碍这个大罪人出现的话呢，他用过两种不同的词，一个是很中性的，所以有人在最初就认为是罗马帝国的这个系统呢阻止这个大罪人出现，因为这个系统很厉害，当这个国家没有了，那一些罪人就可以出来。那还有一次他用到这个限制这个罪人出来的话，那它是很个人化的，是一个男性的词，所以有人就想到说是不是圣灵或者甚至是天使或者是教会是来阻挡他，当这个挪出的时候呢，这个大罪人就能够浮现。
对，其实我想保罗给的字典就告诉他们什么大罪人出现这些，实际上保罗是在针对当时的教会在讲说现在
还没到呢，
此时此刻还没有到，所以你们要殷勤做工，要继续，
对，只是发动，对吧？他只是说这个隐逸发动了，对。
所以说，那我想保罗在这个提到这四点，并不是说，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拿过来，我们来判别这个罪人今天明天末日会来临还是后天会来临。我想，当时主要拿出这四点是在告诫，提撒罗尼迦的信徒说。OK， 现在这些都没出现，你们赶紧去殷勤做工，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是在历史上的确，我相信哈，这个世界的掌权者呢，的确是伏在魔鬼的手下，他可以做一些事情，按他的本意来做，魔鬼可以利用他们，但是不一定是说这里讲那个大罪人那种，就是说他想模仿耶稣基督那个道成肉身一样，他也来那个撒旦的灵会伏在这个大罪人身上来做很多的事。所以在这种时候我们出现的，在历史上我们可以避免那些错误，就是说有的人看到那个宗教，有人有段时间对罗马天主教的看法，就从我们根正教的看的时候，就是说因为他很腐败，那就是离经叛道吗？所以罗马的那个教皇呢，
就是这个
啊，对，他就是了，或者是他是那个离经叛道的象征，他应该大罪人要从教会出来嘛，那既然是教会出来的话呢，那就对，就蛮像的。那要从如果从外邦世界出来的，就会说斯大林啊，或者波尔伯特啊，甚至还有说的毛泽东啊，就是各种各样解法呢。最近你刚刚提到说是你说的，说的那个是不是会是萨达姆啊？因为从中东出来哈、啊，又接近点。所以这种里头，我们要尽可能知道，要持守两个方面：一方面知道说世界的这些王呢会受这个后面属灵的影响，但是最后出来这个大罪人呢，他毕竟要是在一个宗教的里面，他说他要在。神的殿中说他，在神的殿中说他是神。啊，这一课结束了哈，我们看到这个末世论内在架构。那你们看完以后，你们的第一印象，或者你现在经过这样讨论以后，你觉得哪一部分对你的现在的人生，或者你对将来的人生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改变，或者你在你的教导中你会突出哪一部分？
我觉得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我们事实上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关于末世的看法和关于信徒的心态，事实上早在保罗的时代已经就有了，所以说从历史上来讲我们有个很好的借鉴。事实上很多的事情就像传道书讲到的，没有什么新事，人都是这样，对吧？我们过去的信徒和现在信徒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是面对世界末日和我们未来的问题。那对于我个人来讲和今后的教导，我会告诉我的信徒，事实上我们所要注重的，而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准备好了来对迎接末日。所以说对于基督徒来讲的末日，事实上也是我们刚刚开始的日子。
对，因为在新天新地里了。
我觉得这两卷书对我来说很大一个帮助，一方面我们从我们个人的作为一个信徒来看，我们有我们自己当尽的责任，但是我们看到说在背后神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超然的一个计划，将整个的历史带到他所想要带到的一个终点。那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当我明白说神在背后做工作的时候，我就知道说
很坦然哈，你可以哈，
后面有个保证。
对，
也许今天我可能比较软弱，可能我今天所处的环境各方面都对我很不利，但是我明白说神在背后的工作可以保证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的信仰有一个结论，有一个终结性的东西。那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把个人的救恩放在神的更大的计划的框架里面，我觉得对很多的基督徒尤其在苦难在挣扎里面的人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非常的好。我呢就是学到一个，就是说在这里头我们又花了一个时间来讨论，就是说跟耶稣基督的联合， 我发现这个联合呢，是让我从末世论中我来看耶稣基督，就说因为耶稣基督是历史的中心啊，他的移动来决定，所以我不用看这个时间的兆头，我来看就是说当他来的时候就是末日到来，不是时间到了他要来，就是说他是时间的主。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当我的中心点看仰望基督的时候，无论是患难中还是在喜乐中，当他来了的时候就是就是末世的结束，然后带我们进入那个新天新地。所以我就觉得跟他的联合，我从救恩中呢，就他对我来说成为至宝的话，就更加的坚信，说这个历史的主宰要回来的时候，那我们就回来了，我不用光看这些。
耶稣自己在福音书里面讲到说，我是羊的头，我是牧羊人，我的羊认得我声音。所以有时候我们有太多的想象，只是如果今天我们在心里边没有一个感应说我的主来了，我们知道说那不是末世，
对我们来说是真正的，
只是一个教导别人的一个的想法，对不对？我相信当主来临的时候，从宫中降临的时候，我想我们里面整个的身心是有个回应的，那这样的回应让我们100%确定说这是我的主。
对，所以我今天的这个主他的声音的领受和将来那个说的是一样的话。
嗯。